我们来读约伯记第一章13节一直到22节。有一天，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，牛正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，示巴人忽然闯来，把牲畜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加勒底人分作三队，忽然闯来，把骆驼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倒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在我们第一集讲了四个重点，苦难议题是普世性的问题，无常和反常人生其实很平常，苦难中往往有属灵征战，苦难检验人生真实意义。今天要进入第五个重点，留心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。上帝为什么允许撒旦，这个经文没有说，但主考官撒旦在上帝允许之下，第一章就把约伯的财富通通夺走。那考试的重点呢，其实就是第一章所说的呢，你就是给他很多好处，很多 belonging， 如果把 belonging 通通撤出去之后，看有没有任何人不在乎上帝有没有祝福仍然敬畏上帝的。撒旦最大的重点就是要拆毁神人之间天人合一，创世纪第二章亚当跟上帝的关系，从他得到上帝允许之下下来动手，四个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。第二个动作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灭尽了。第三个动作，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。第四个动作，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倒房屋的四角，倒塌压死了他们的孩子。这四个动作呢，你就发觉蛮特别的。原因呢，他是先中轻的，次要的财富牲畜挪走，第二个呢是把他的群羊仆人都烧了，第三个呢就把他们的骆驼仆人都杀了，第四个才是最贵重的儿女。这四个事件呢都留下一个人，也就是回来报告的人还没有报告完，第二个又开始动手，完全没有余缝。撒旦的手法非常残忍，一个一个回来报信，就是把约伯对上帝的信心把他刮走。更稀奇的地方是他借刀杀人。这四个凶手，示巴人、神火、加勒底人、飓风，这四个凶手通通逃之夭夭。四个凶手从约伯的角度来看，约伯并看不到天上上帝允许撒旦的那个天庭的内幕，他只看到一个一个的事件发生，最后他唯一能找到的凶手是神那里来火。撒旦最可怕的地方呢，就在他非常残忍，非常隐藏，借刀杀人，瞒天过海。因此从第一章、第二章三个朋友一出现以后呢，第三章约伯开始怪上帝，放在被告席那位主角不是撒旦，而是上帝被告。约伯唯一能怪的就是上帝，正好中了撒旦的计。因此当你搁浅的时候就留心，我们都是剧中人，都不知道上面发生什么事，但留心撒旦的作为，他会让你怪上帝。第六，小心不轻易错怪的上帝。约伯第一章还好没有错怪上帝，不过约伯呢也确实撕裂外袍， 这个对当时的人确实是痛苦的表示，剃了头伏在地面，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他没有怪上帝。第二章呢，也仍然在天庭，上帝允许说，我的仆人呢，你可以测试他，只是要留他的性命，撒旦就下来了。因此二章七节，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，击打约伯，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，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。虽然这个时候呢，约伯并没有犯罪，在第二章的第十节，但一般受苦的人留心呢，就像第一章四个事件，你发觉唯一能够拿来控告的就是神，原文呢是希伯来文，并不是耶和华，是隐藏的，可是背后很诡诈，会让约伯这个剧中人以为是上帝搞的。所以搁浅的人，你留心，不要轻易错怪了上帝。杨斐利这个美国福音派的作家，他就说，如果你打开约伯记的每一章翻开，就会发觉每一页都在呐喊着 Life is not fair， 人生很不公平。苦难恰是基督徒的困惑跟痛苦，我这么敬畏上帝，为什么远离恶事的人仍然会有痛苦？苦难一出现，马上会问上帝啊，你公平吗？杜斯托尔夫斯基他也说，每一个无辜的孩子的死亡都会让人家质疑上帝的存在，其实不只是质疑上帝的存在，会质疑上帝的慈爱。难怪 David Hume 他就说，上帝很不义，因为呢，好心没有好报，上帝无能，保护不了约伯。读约伯记无疑发觉，苦难其实是信仰的绊脚石，因为一苦难临到的时候，你就会怪上帝。搁浅的时候你留心，背后不一定是上帝，当然是上帝允许，但是可能是上帝为了挑你。整本约伯记发觉是特例，是特别挑出来的反常，苦难是上帝挑的，不是人人配得的。你被挑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天庭的事，但就留心呢，不要错怪了上帝，因此被绊倒。第七，苦难中你看到上帝的全知。第一个天庭一章八节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第一章测试失败之后呢，天庭在第二章又发生，上帝呢就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你虽激动我攻击他，无故的毁灭他，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。上帝是特别挑你的，他知道你配，他知道你担当得起，他明白你有几斤几两。约伯是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人，所以上帝才挑他。特别不少信徒不太敢读约伯记，上帝啊，我灵性没那么好，找别人吧。这样的人大概不会担当这么大的特例。约伯记在测试一个特例，就是呢，有人不在乎有没有财富，照常可以敬畏上帝。我信靠上帝是因为上帝是上帝，不是他有没有给我任何好处。苦难中呢，被挑了测试的人就留心，上帝允许之下他才挑你。导演是上帝，却不是人人配得的，他是全知的。这个全知呢，从新约角度来看，彼得就是最了解的。彼得原来以为我多了解我自己，我才是全知的。耶稣啊，你看错了，所有人都可以背弃你，我怎么可能背弃你？结果耶稣告诉彼得说，你三次要不认我，在鸡叫之前。彼得当然不服，一直到大审判之后鸡叫了，彼得才出去痛哭。这个耶稣是全知的。这个彼得晚年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曾经给全知的耶稣看透了，后来果然正如耶稣所说的，十字架前后他非常丢脸，全知的神仍然接纳他，给他三次悔改的机会，后来成为初代教会重要的磐石，一次讲到3500人信主的这个彼得，体会上帝的全知，我了解自己不够的，上帝了解我更深，他挑我测试，好让我从当中走出来的约伯呢，后来成为别人的帮助， 所以你如果从第一章第二章，我们虽然没有天庭上的眼光，但你仍然可以知道，如果不是上帝允许是不会发生的。任何事有一个全能的神，撒旦不能越上帝的约尺一步。这个就进入我们的第八点，绝对不要轻视上帝的主权。如果第一章不是上帝允许之下，撒旦是不能碰约伯的身体的，他只能将他的牛羊仆婢儿女夺走。第二章如果不是上帝允许，撒旦是不能碰他的命的，因为确实第二章第六节，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，这个命仍然留着。帮助你了解呢，其实苦难呢，背后确实看到有上帝的主权的。如果不是上帝允许，麻雀不会从屋檐上掉下来的。你的头发不是上帝允许，不会变白的。是整个主导在上帝，撒旦不过是允许之下。虽然信靠上帝的挣扎是为什么你挑我成为特例来测试，这个是后面整个挣扎的重点。但即使你被挑，是因为上帝要在你身上见证呢，上帝的全知，上帝的全能。撒旦越不过上帝的雷池一步，主导权仍然在上帝。从这角度来看，你就发觉呢，苦难背后有上帝的保护，不能伸手加害于他。到38章上帝出现的时候，正好解决掉上帝的主权的问题。第一节，上帝从旋风中回答了约伯说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，你要如勇士束腰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。第八节，海水冲出如出胎胞，那时谁将它关闭呢？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，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，为它定界限，又安门和栓说，你只可到这里，不可越过。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。海水冲出不会超过海滩，是上帝允许。你若受苦的人就留心，你应当去看海边，海啸是特例，正常的情况上帝让他停在那儿，说你只可到这里，不可越过，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。你不能越神的雷池，因为上帝有主权。这个上帝主权从38章到41章，上帝给约伯上自然课，天文地理各样的动物有上帝在主导，在旁边你就知道他有主权。因此照今天的这四个重点，留心不要中了撒旦的计，小心不要错怪了上帝。苦难中看见上帝的全知，绝对不要轻视上帝的主权。这个角度来看，耶利米书有相同的见证。耶利米警告以色列人要被掳，29章11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事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，就必寻得见。是事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上帝借着自然启示告诉你，他可靠，他全知，他了解你。你搁浅的时候，几个重要原则抓住。那位允许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上帝是爱你的神，他知道你可以担当得起。苦难不是人人配得的，他挑你，他就必有够用的恩典，让你从第一章撑到42章，最后印证上帝满心怜悯慈爱。搁浅的人需要回到上帝那里来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在苦难当中经历到你的主权。主啊，我们难免会怪你 Why? 为什么事情临到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往往不知不觉地中了撒旦的计，但今天我们回到你面前，就知道不是你允许天色不会变蓝，不是你允许不会头发变黑变白。因此帮助我们信靠你，仰望你，等候你，这样交托敬拜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